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只能谈情不能说爱，我是西西。今天节目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和曾经相爱的人慢慢告别的故事，作者是莫莉瑶。又是一个清冷的星期天，林曼坐在书店门口，有种劫后余生的恍惚感，目光懒散，耐心等待着卖梅花糕的老头推着黑色的三轮车出现在柳岸街的街口。这条名叫柳岸街的狭长街道，其实一棵柳树也没有，甚至连一棵树都没有。整条街散发着腐朽的气味，一排排书店寂静的就像是发霉的素描画，白皮剥落的墙上写满着红色的拆字。很多年前，他曾经在这条街的附近小区生活过一年，离婚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这附近。那些从前的人也绝不会偶遇，遇见了也尴尬。只是时隔多年，他能得到这份书店店长的工作，心里只有感恩。而那些面子上的事情突然变得不重要了。很快老头来了，林曼像往常一样买完两个梅花糕后跑着回到那间昏暗也无人问津的书店门口，哗啦哗啦起身后盖住灰色卷轴门，像是盖住了忧愁一样，又跑着到书店对面的公交站台等车。回到家，林雨又不在家，家里空空荡荡，屋里灌满冷风，孩子已经送到凤起镇一个多月了，林曼老妈不情不愿地接受了那孩子。林曼觉得那真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但比起以往隐忍的生活，最近的生活才像是她林曼原本该有的生活。前几年不上班在家养孩子的日子，她总是无法忍受别人喊她林太太。她有时会辩解几句，什么太太呀，将来孩子大了，我也要重新做自己的事情。至于什么才是自己的事，管他呢。他天然有种无论去哪都不会饿死的自信。林雨的处境就好多了，毕竟没人会故意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那些亲戚们只会说，哎呦，你一个人养家一定很辛苦吧，而没有人会说一些这样的话，你这样忙还顾得上家吗？孩子和你亲吗？夫妻关系亲密吗？五年的感情在无数次争吵和冷战中消耗完了。两人最后一次争吵发生在没有吃早餐饥肠辘辘的清晨。一开始商量到底要不要一起去超市买菜，最后演变成互相喷射言语炸弹的战场。他们吵得精疲力尽，最后林曼说，我知道现在离婚不现实，不如我们慢慢告别吧。林雨站在那，这样的话他第一次听。什么叫慢慢告别？他沉默了一会儿才问，就是我们彼此独立，毫无牵绊，毫无愧疚，毫无怨气，君子之交，各自安排好各自的生活，然后我们分开。林曼说完，感觉像倒掉心里的垃圾一般轻松。林雨听呆了，觉得事情变得好复杂。他把身体挪到客厅，一时半会儿他不知道如何应对。林曼又接着说，我先把孩子送到我妈那儿，还有我上周联系了我的大学老师秦老师，他告诉我他的书店需要人帮忙看店，他和老伴儿要去加拿大看女儿，他女儿刚生完孩子，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答应了，下个星期我就过去。林雨想了一会儿说，那个书店不是在柳岸街那边吗？我记得某人好像还住在那附近， 现在你不怕突然撞见了吗？林曼知道林雨说的是她的前夫黄子。林曼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林雨哦了一声说，那我们早餐吃什么？林曼说，孩子的饭我来做，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林雨又哦了一声，躺在沙发上，脑子嗡嗡作响，接着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那天以后，林雨就睡在书房。一周后，林曼送走了孩子，每天在电话里指导老妈如何给孩子做饭，如何哄孩子，如何陪孩子玩。林曼老妈通常听到一半就挂了电话，那意思是，既然丢给我，我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林曼彻底松了心，偶尔才打电话问问孩子的情况，没啥大事儿就不再打电话。他把精力全都投入书店的工作，虽然那只是一个暂时的安身之所，可能明年春天那条街就不复存在了，连同那一排排幽灵般的书店也会消失。他还是很感恩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林雨有时候会突然说，你是认真的吗？林曼说，我不知道那一天具体是哪一天，在此之前遵从内心，你不要来改变我，我也放弃改变你。如果你突然想起我，我心情也很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喝一杯什么，当然我还可以拒绝，我们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为了一些破事吵一个晚上。我突然有点不认识你了，林雨说。谁又真正的认识谁呢？有时候我想起你，也是觉得陌生的可怕。就像从前这样下班的夜晚，林曼也会为了洗澡时林雨会不会突然出现而不耐烦。林雨出门总是忘了在屋里的钥匙，又喜欢咚咚咚咚的固执的敲门。从前他会大为光火，现在他只是厌烦。和预想的一样，林曼刚洗了不到十分钟，头发已经打湿，就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他骂了一句混蛋，决定不管，继续按照原来的节奏洗头，并且用洗发水洗了三遍。敲门声停止了，屋里安静的只听见烧水壶滋滋的声响。林曼诧异，他怎么进来的？他关掉水龙头，扭头发现他忘了拿浴巾。要是平时他会大喊大叫使唤林雨去拿，现在这种境况，他眼睛默默地看了下擦手指，光着身体在明亮的浴霸底下犹豫不决。你好了吗？过了一会儿，林曼听见林雨的声音，他正焦躁地用纸擦头发，一半擦干一半晾干。林曼穿好衣服出来了，林雨见他出去急忙进去。出来后，林雨抑制不住地蹲在地上笑。林曼已经吹干头发，问，有什么好笑的？你刚才是不是没拿浴巾啊？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拿？林曼忍着不笑说，不需要。林雨又绕到厨房问，你吃什么？林曼说，我下面条。林雨说，能顺便给我煮点吗？还能省点燃气费。林曼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但面条煮好的时候，锅里的青菜鸡蛋面够两个人吃的。林雨识趣的不多说废话，也跟着吃了两碗，紧接着说了一句谢谢。一种疏离又试探不知所措的气氛在屋里安静地流淌，两个人都不再刻意去依赖对方。林曼叠好阳台收回来的衣服，关灯睡觉，林雨在书房里开着音乐，一直到凌晨后。 英语开始频繁的出差，公司只要有外出的工作机会，他都第一个申请。林宇的顶头上司平时不喜欢林宇懒散的性格，虽然很欣赏他的业务能力，最近这样的转变倒觉得很意外，并有意提拔他为项目经理。公司一个和林宇关系很好的女同事顾佳瑶看出林宇的反常，打趣林宇说，是不是最近和老婆吵架了？林宇不回答，扯出笑意，想了一会儿说，你们女人到底在意什么呢？顾佳瑶停下来，站在林宇面前，手里捧着一杯黑咖啡，笑着说，果然吵架了，虽然说都是女人，但这女人到底在意什么却不好回答。像我这样的吧，其实很好哄，也很好追，但就是没有人追，也没人哄，你说奇不奇怪？我在意的无非就是彼此信任，怎么就这么难呢？林宇说，你是怎么理解告别的？顾佳瑶说，告别，能够做到彼此告别的关系还是有爱的，大多数没有告别就各奔东西的关系其实早就坏了，也没有人愿意修复，直接扔了，还告个毛的别呀。林宇听了像是恍然大悟般拍了一下脑袋说，原来如此，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远远地冲着顾佳瑶喊，谢谢你，改天请你吃饭。林曼买了三种颜色的口红，脸上不化妆，只薄薄地涂上一层口红，像是涂上幸运符号，就这样开启慢慢告别计划后的每一天。秦老师的书店在柳岸街的中间，左邻是一家门脸很窄的美术书店，右邻是一家人文书店。林曼和人文书店老板翟思雨慢慢熟悉，两个人经常坐在店门口聊天，有一句没一句的。来了买书的人就各自去收银台，忙完又接着聊。有时两个人会一起去附近的步行街吃饭，一开始各吃各的，各付各的，后来林曼为了省钱提出不如一起搭伙吃饭，吃得丰富又节约钱。翟思雨想了半天答应了，此后两个人一起拼火锅、自助餐、小馆子炒菜等。一天下午，柳岸街一个人影都没有，翟思雨闲着无事就到林曼的店里看书，店里古典书籍居多，翟思雨拿了一本花间集，坐在一张矮凳上看起来，深秋午后的光穿过门口书架，又跑到天花板上，最后落在了一套古龙武侠全集上。你怎么看待告别呢？林曼的声音从门口一语般地传进来。书店窄小，呈奇怪的椭圆形，根本不用大声说话，坐在书店里的人都能听见。翟思雨听了，抬头想了想，说，告别吗？人们只有在葬礼上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告别，其余的不过是匆匆的断舍离。你绝望过吗？林曼又问。有啊，怎么可能没有？翟思雨放下书，已经坐在了林曼身边。中午两个人吃的是火锅，衣服上都有着相同的火锅味，城市轻轨呼啸而过，像是飞向天空的火箭，热烈地和身后的树影人群告别。你都是怎么度过的呢？林曼又问。和绝望好好相处，毕竟人是没有办法摆脱绝望感的。你呢？我好像一直在逃避挣扎，到最后竟然是一种毁灭的意味了。别想太多，抬头看下你左前方的天空，那上面是不是有一朵像玫瑰花的云？是不是看起来很美，不花钱就能看到的美？翟思雨说完笑起来，向着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女孩挥手。林曼见过那个女孩几次， 直到是翟思雨的新女友，他好像每个月都换女朋友。女儿在老家很快就学会了用家乡话说脏话，也很少生病了。林曼很惊奇，林曼的老妈是个强悍的女人，老公唯唯诺诺，3年前一个夜里突发脑梗死了。那天夜里，林曼老妈在隔壁邻居家打了一夜麻将。林曼老妈鬼哭狼嚎了7天7夜，像是要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完，最后哭够了，竟然学会了抽烟，一根接一根，有一种自毁的意味。林曼理解妈妈的愧疚，又无从劝起。林曼老妈还有一个儿子，从小溺爱，如今30几岁的人了，还找不到媳妇儿，什么都不会，就会耍贫嘴，也不着急找工作，天天在镇上晃荡，啃着林曼老妈的退休金，混吃等死。每次和林雨吵架的模式，一般吵到最后都忘了为什么吵的阶段，林雨就会开始攻击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弟弟林万才，如何粗鲁，如何丢人，如何可笑。这是事实，林曼根本无法辩驳。林雨父母早亡，林曼还真是憋得五脏六腑都发颤，于是把所有的攻击力都聚焦在林雨身上。林雨每次都惨败收场，气得摔门而出，接着就是几天不回家。林曼从未想过，如此冷暴的关系在很久以前还是这样的，他和他。老旧的地点，他等待确定的他出现。这是一段难得的清静的日子，他可以拿起笔和纸，凭借着记忆和思念的浓情，画下他昨天做饭的样子，专注的嘴巴，干净利落的动作，这些都很好画。可是他无法画下米香、男人味以及幸福的声音。黄昏时，他终于发来短信：“开门。”这时他的画已经完成，他开门，他回家。这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林曼写给林雨的一首诗。林曼隔着几年之后再看时，竟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并在这首诗的底下写上：“如此矫情，如此虚幻。”霜降后，天气突然变冷，逛书店的人更少了。一天，林曼坐在吧台上看《红楼梦》，腿上盖着一条毛毯，偶尔有人进来看书，然后什么都不买，悄然离开。天色是一片深灰色的亮，林曼抬头看见一个男人正盯着她看，她一眼认出来是前夫黄子。她倒不意外，算起来这还是她再婚后第一次见到他。黄子低着头进了书店，双手不知道该往哪放般搓着，笑嘻嘻地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以为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了。”“没干什么事，没事快走。”“还像仇人似的，何必呢？”“你连仇人都不是，你还有事吗？没事我关门了。”这时翟思雨从隔壁店踱步过来，看见黄子点头笑了笑。林曼一把拉过翟思雨的手，大声说：“老公，你怎么才来呀？”黄子瞄了一眼翟思雨，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变得僵硬了。“你又结婚了？”黄子把手插进裤子口袋。“你还不走吗？”林曼说。翟思雨从隔壁已经看到有个男人进店了，只是不知道和林曼什么关系。他假装无意间走过来，却不想林曼会突然喊他老公，内心诧异，面上却保持着礼貌性的微笑，嘴上附和着说：“下班晚了，对不起。”“这位是？”“不认识。” 林曼始终没有看皇子一眼，皇子没趣地走开了。这样的结局和他预想的一样，再次重逢竟还是仇人。等皇子走远，翟思雨随手拿起一本书说，我就是过来借本书看，忽然就多了个老婆，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愁啊。林曼说，不好意思啊，我当时脑子乱乱的，看见你过来又想让他快点走，不得已占你便宜了。那怎么谢我？翟思雨说。请你吃饭。林曼说，那就这么说定了。翟思雨一边说着，一边已经到了店外。林曼生怕他问起刚才那个人是谁，幸好翟思雨什么都没问。回到家，林雨又不在，他一头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醒来时，他感觉整个左边的胳膊失去了知觉，像是身体上长了一块异物。他来到客厅，发现书房的门缝里有灯光。林雨听见客厅有声响，打开书房的门，来到客厅。他穿着一套咖啡色的摇粒绒居家服，到厨房烧水，并打开冰箱，查看里面的存货。这件衣服倒是第一次见你穿。林曼来到厨房，没话找话说，昨天刚买的。林雨说完，把后面那句好看吗憋了回去。林曼说，挺好看的。林雨看了看他，笑了，又来到客厅，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乱按。林曼没有胃口，再次遇见皇子令他心烦。这个人是伤疤式的存在，不遇见就什么感觉都没有，见到了伤疤就回潮般的疼。此时此刻，林曼想起林雨每次吵架时倒是从未提起过皇子。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刚离婚没有孩子，你介意吗？林雨当时说了一句，那都是过去的，我认识的是现在的你。从那以后，即使吵得再凶，林雨也从未提过他的前夫。那段失败的婚姻只持续了一个月，林曼并不放在心上，但也不能完全放下。偶尔想起，总觉得那个时候的林曼一定是被魔鬼附身了，稀里糊涂的结婚，稀里糊涂的离婚。林曼洗澡后又躺到床上，林雨过来问，你生病了吗？林曼懒懒地答，没事，你忙你的。林雨也懒得吃晚饭，又回到书房，坐在榻榻米上画起了思维导图。导图的中心写着婚姻拯救计划，然后用绿红蓝紫黑五条曲线标上，我怎么了，他怎么了，我们怎么了，如何拯救，下一步计划是什么。现在他卡在我怎么了，他不知道我怎么了，他不觉得他的爱和刚刚结婚的时候有何不同，那为什么婚姻的最初两个人说什么都默契，现在说什么都不对了呢？想了一夜，就是想不明白。林曼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四请翟思雨吃饭，翟思雨说，既然请我吃饭，那我是不是想吃什么你都陪我。林曼说，你都这么说了，那就说说你的想法吧，我尽量满足。翟思雨笑了笑说，好久没有吃牛排了，要不我们就到步行街那家看起来阴森可怖的巴布林咖啡馆，可好？林曼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两个人把书店拜托给美术店老板娘张丽照看两个小时。张丽话少，意味深长地看了两个人一眼，只说了一句，好。 到了巴布林咖啡馆，大白天的，店里像是秋天的黄昏。他们在临街的一个座位坐下来，点了两份西冷牛排，林曼要了一杯蓝山咖啡，翟思雨点了一份拿铁。来这里的人还像以前一样少，林曼说。你以前来过？
来过几回，好几年没有来了，还是老样子。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以前喜欢这种调调，现在似乎没有那么喜欢。
翟思雨又笑了笑，这时咖啡来了，两个人陷入沉默。
林曼轻轻地抿了一口，抬头看向前面的桌子，那张桌子上也坐着一男一女，似乎聊得很开心，两个人都在笑。
翟思雨感受到林曼的异常，也回头看了看那对男女，目光正好和那个男人的眼神相撞。男人惊讶地张着嘴巴，像是不可理解地看着他。林曼一下子像是被语言的炭火点燃，开始饶有兴趣地问翟思雨：你女朋友多大？干什么工作的？你们怎么认识的？翟思雨都认真地回答，却没有反问，而是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最近一次开心是什么时候？林曼想了想说，想不起来了，我好像很少开心。翟思雨说，没关系，这是人的常态，有时候我总觉得活着是一件好麻烦的事情，又要吃喝拉撒，又要琴棋书画，我女朋友还要求我必须有趣。你说到底什么才是有趣？我总觉得我这个人很无趣。
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太刻意有趣了，就很无趣了。
林曼说完又看了一眼对面，对面的两个人笑得很大声，林曼很恍惚，到底有多久他没有这样笑过了，又有多久他没有见过林雨这样笑过了。大概很久了，他突然觉得他活得太别扭了，太吃力了。两个人安静地吃完牛排，服务员撤走餐盘后，翟思雨又点了一杯拿铁咖啡。林曼喝了一杯咖啡，心里有些慌，就点了一杯碧螺春。如果你不再为钱而困扰，你会做什么？翟思雨又莫名其妙地说。
我可能会开一家书店吧，卖自己喜欢的书吧。
林曼说。真的吗？那你有没有兴趣和我开一家书店？我是很认真的邀请你和我一起。我在城市花园的花明区还有一家门店，本来是卖服装的，现在我想重新装修做成一家书店。翟思雨停顿了一会儿，喝了一口咖啡，又接着说，但是我突然卡住了，我突然不知道该做成一间什么样的书店，你能帮我想想吗？林曼听了翟思雨的话，心突突乱跳，她几乎脱口而出：
有兴趣？什么时候先带我去看看，我们再一起想想怎么设计，怎么选书，这些细致的事情得慢慢来，不着急。
翟思雨开心地笑起来说，太好了，我一直苦于没有人和我一起做梦呢。
林曼说，刚才你问我最近的一次开心是什么时候，我想就是此时了。
林曼买完单，从吧台的方向又看了看那一男一女，她终于看清那个女人的样子，清秀中透着机灵，年轻又穿得很成熟，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回柳岸街的路上，翟思雨又把一些开书店的细节说给林曼听，林曼感觉街上的人似乎都年轻了，甚至连那条即将拆迁的柳岸街也明亮起来。梦想这种东西，他似乎早丢了，如今翟思雨又唤起他年轻时的旧梦，那种感觉竟然比恋爱时的感觉更妙，美妙的似乎他又年轻了十岁，而大脑却是三十几岁的大脑。
回到家，一进门发现林雨倒在沙发上看新闻，身上穿的还是白天在巴布林咖啡馆穿的那件蓝色西装。这就意味着他一直在等他回来，并想听他的解释。林曼没什么好说的，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林雨终于从沙发上坐起来说，
他是我的同事，你别误会。
林曼说，我知道了。林雨说，
你就不好奇吗？
林曼说，好奇什么？林雨靠在门上，有些失望地说，
我以为你会主动问我。
林曼说，以前会，现在也不是无所谓，但我就是很平静，我也不想和你解释和我一起吃饭的男人是谁，我要按照我的节奏生活，你也是。林雨听完上去想要拥抱林曼，林曼拒绝了，说，我是认真的，请你也认真点，我不想再重复过去，吵架拥抱和好接着再吵架。林雨退回去，什么都没说，回了书房。回到书房，林雨继续补充那张思维导图，他写道，
我可能越来越没有魅力了，我慢慢变成一个我曾经讨厌的那种懒散又不懂得情趣的男人，一个安于现状的男人。
他要改变，从哪改变呢？似乎又毫无头绪。他低头看了看啤酒肚，瞬间就决定从明天开始跑步去公司。其实公司和家的距离大概5公里，可以不用开车去。他在导图的我怎么了后面的魅力计划中写上跑步去公司。第二天林雨起得比平时早了1个小时，林曼更早，两个人在浴室撞到一块洗漱，都没有说话，又暗暗较劲。各自洗漱完，林曼没有做早餐就走了。林雨想着不如在路上吃，看见什么好吃就买什么。林雨第一次发现上班的路上这么有趣，地上枯褐色的落叶踩上去很好听，人们的表情有些看起来古怪，有些看起来沉闷，如此生动，就像观看一场表情秀。此后他慢慢尝试俯卧撑、游泳、骑行、拉伸等，虽说啤酒肚没有立刻下去，倒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心里没有那么多怨气了。有一天下雪，他心血来潮想要去林曼的店里看一看，到了门口，他远远地看见林曼和上次在咖啡馆里遇见的那个男人正在聊天。他们坐在门口，之间隔着一段距离，两个人目光专注地看向彼此，沉浸在一种自在放松的气氛里。林雨不忍心去打扰，心里竟然很平静，和上次的醋意和怨恨不同，他以一种抽离的状态欣赏着林曼，这是他很久未见的那个温婉的林曼。林曼也远远地看见了林雨，后来又看见他走开了。他本来正和翟思雨聊着书店的事情，突然他指着林雨的背影对翟思雨说，前面那个穿蓝色西装的男人是我的老公，我们正在慢慢告别，还有上次那个人是我的前夫。翟思雨一直没有说话，直到那个背影消失在眼前，雪花摇摆，黄色朦胧，他把手里的热水袋给了林曼，然后才说，我以为你和我一样都是不婚族呢。林曼说，也许我内心有一个我是这样的，但还有一个我过着普通人应该过的生活。翟思雨说，哪有什么应该，都是选择而已。林曼说，这是我的第二次婚姻，好像也很失败。第一段婚姻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很糟糕的人，闪婚闪离，不给对方任何情面，恶语相向。
其实那个男人也没什么错，只是很倒霉遇见我而已。第二次婚姻又是鸡飞狗跳，我想要逃离又不能，于是慢慢告别。翟思雨说，我倒觉得你很勇敢，在婚姻里愿意受罪的唯一原因是你还相信婚姻，而我根本就不信。所以我交过很多女友，一听说我不会结婚都自觉地离开了。林曼接了几朵雪花，手心一片冰凉，她没有再说话。天已经黑了，书店的灯光像是突然亮起，林曼觉得她的心也不再那么冰凉，她竟然开始有了一种活着真好的错觉。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去买梅花糕，你吃吗？翟思雨说，谢了，我不吃，我得赶紧把我们今天讨论的开店细节写下来，我想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书店的雏形就可以出来了。林曼早已经走远，翟思雨远远看着她靠近那片梅花糕的热气，笑了笑，原来撒谎的感觉就像下雪呀，好像从未来过，但只要有人看见过他消融的过程，他的的确确又来过。林曼坐在公交车上吃完梅花糕，飞驰而过的雪白街景让人昏昏欲睡，突然他觉得身体变得轻盈，内心扭结的部分松开了。他笑了笑，冲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陌生的分裂出来的自己，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嗨，欢迎来到人世间，这里虽然没有好事发生，但每天都有惊喜。第二年春天，柳岸街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中轰然倒下，翟思雨的书店准备在春分那天正式对外，店里免费供应咖啡和茶。那天白天来人不多，黄昏时林曼坐在一张弧形的凳子上和翟思雨聊天，和从前一样，不刻意也不迎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还在慢慢告别吗？翟思雨说，好像一切都变了，又什么都没变，我们曾经透支了伤害，如今不知道该怎么相处，亲密觉得别扭，疏远觉得难受，冷漠又背离初衷。一开始我很慌，其实现在还是很慌，但比起以前，我觉得我没那么紧绷了，那种随时会炸的状态慢慢不见了。我自己都很诧异，告别是一件漫长的事，我想我先得找回我自己，这也是一件漫长的事。你说的我都想结婚了，翟思雨说，错觉而已，你是无法忍受俗气的人间烟火的，你就该坐在这间书店里喝喝咖啡，谈一辈子恋爱，不负责不敷衍，率性至死。林曼没有看他，说完站起来，因为他看见林雨也来了。林雨瘦了，气质清爽，胡子也刮得很干净，一见面两个人都莫名大笑起来。林雨说，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看着你，你的眼角多了一些皱纹，皮肤也黑了，但眼神里有了快乐的神采。你也是，你比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要精神，记得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冷场话痨，不像现在装深沉，人真是奇妙的生物。两个人在靠窗的沙发上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林曼说，谢谢你什么都不问。林雨说，我也谢谢你，我开始慢慢发现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我。林曼又笑起来，那往后余生我们慢慢告别。林雨没有说话，但眼睛看着林曼会心一笑。窗外的小院里，油菜花开在一片杂草中，明亮又肆意地随风摇晃。林雨忽然站起来说，我要走了，祝你快乐。
林曼说，你永远都有结束告别的权利，想要分开随时来找我。林雨说，我知道了，再见。
月光下的黄昏也在慢慢告别，书店外的瀑布河如雪般柳絮在春风里晃荡，慢慢悠悠，也像是在告别什么。
林曼目送林雨消失在河流的尽头，此时书店亮起柔和的灯光，不知何时已是人来人往。
人群中翟思雨冲着他眨眼，他跳起来跑向吧台，就像他的人生跳过去就是花园，跳不过去就是深渊那样的用尽全力。
Shine.